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5月8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玛莎，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和英国有望在周四宣布达成一项轮廓上模糊的关税协议。美媒报道，特朗普会在美中贸易谈判中提及黎智英。法国和欧洲在俄乌战争阴影中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告诉习近平，俄中要共同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真相。习近平告诉普京，面对霸权骚扰，他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泽连斯基呼吁共同打击俄罗斯的邪恶，基辅指控俄军实施制导炸弹袭击，不顾普京的停火协议。长崎市原子弹80周年纪念仪式将不再排除俄罗斯等国出席。朝鲜发射数枚短程弹道导弹。菲律宾谴责中国海军在争议岛礁附近采取高风险行动。以色列威胁要对伊朗领导人做他们对哈马斯领导人做的事情。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相互轰炸的致命一天后，周四互相指责对方进行无人机袭击。西斯廷教堂的烟囱周四中午冒出黑烟，意味着仍无人当选新教皇。请听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周四在华盛顿与美国的历史盟友英国签署一项双边贸易协议，但这项贸易协议的轮廓和范围尚不明确。法新社5月8日发自伦敦的报道，在特朗普宣布将公布一项重大协议几小时后，唐宁街发言人在周四的清晨表示，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周四晚些时候就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发表讲话，该发言人没有点名相关的国家。特朗普周三在其真相社交账户上宣布，周四上午10点，他将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重要新闻发布会，内容涉及与一个备受尊敬的大国代表达成一项重要的贸易协定。美国和英国媒体都暗示英国参与其中，但强调周四公布的内容范围可能有限，甚至只限于公布两国之间谈判框架。据伦敦国王学院经济学家波特斯告诉法新社，与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看起来更像是一次止损行动，而不是真正促进英国经济的行为，尽管这显然会让企业松一口气。另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引述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会在美中贸易谈判中提及黎智英。在中美高端瑞士谈判的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个电台访问中表示，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谈论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案件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会将之纳入谈判中。现年77岁的黎智英自2020年底被关在监狱中，香港法庭将于8月就他被指控违反港区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听取结案陈词，然后作出裁决，他最高可能被判终身监禁。法国和欧洲今天周四在俄乌战争阴影中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1945年5月8日的下午3点左右，法国所有的教堂都响起了确认纳粹德国投降的钟声。80年后的今天，战争的幽灵重返欧洲。俄罗斯总统普京侵略乌克兰，挑起战争，试图颠覆二战后建立的保障世界和平的国际秩序。在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下午17点20分在大王宫旁边的戴高乐将军塑像前启动纪念仪式。在伦敦，英国王室成员将于下午1点在威斯特敏斯特聚集并默哀1分钟。有关更多情况请听林兰的要闻解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在克里姆林宫对到访的中国同行习近平表示，俄罗斯和中国要共同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相。他指责西方试图歪曲这一真相。他向习近平表示，我们与中国朋友一道坚决捍卫世界历史真相， 保护战争年代记忆，打击新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现代表现形式。普京还对习近平说，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紧密关系是互惠互利的，无意与第三国发生冲突。他补充说，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习近平在5月9日莫斯科庆典活动的前夕抵达克里姆林宫，他周四在克宫向普京表示，面对国际上单边主义和霸权欺凌行为的趋势，中国将同俄罗斯一道共同承担世界大国的特殊责任。习还告诉普京，北京和莫斯科不断加强政治互信和战略合作，两国的关系为分裂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和正能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战胜纳粹德国80年后的周四表示，在莫斯科军队入侵乌克兰3年多并造成数万人死亡之后，我们必须共同打击俄罗斯的邪恶。在社交媒体可见，泽连斯基在基辅市中心面向镜头发表讲话，表示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以决心和力量进行战斗。泽连斯基谴责周五将在莫斯科大规模举行的庆典活动，说那将是一场恬不知耻的游行和假象谎言。普京的军队仍占领着乌克兰 20% 的领土，克宫计划在莫斯科举行大型庆祝活动，预计将有约20个国家领导人与普京一同出席。法新社说，普京鼓吹的爱国主义在莫斯科纪念活动中占据中心任务，他还中心位置。他还宣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入侵是对希特勒战争的延续。乌克兰周四指责俄军周三到周四夜间对乌克兰实施了制导航空炸弹袭击，并未顾及普京单方面签署的停火协议。但是乌克兰空军在上午的一份声明中说，敌方战术飞机在苏梅地区上空发射了制导航空炸弹，但乌克兰空军随后发布的消息称，在格林威治时间周三21点至周四5点期间，乌克兰领空没有发现导弹或无人机的记录。日本长崎市原子弹80周年纪念仪式将不再排除俄罗斯等国出席。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长崎原子弹爆炸80周年和平纪念仪式不再排除俄罗斯等国出席。日本长崎市市长铃木史明日本时间5月8日宣布，今年8月9日是原子弹爆炸80周年，市政府将邀请设有驻日外交机构的所有国家等参加和平纪念仪式，即使是去年未被邀请的俄罗斯和以色列等，只要有意愿也可以出席。广岛市对于将于8月6日举行的和平纪念仪式也采取了相同方针，双方协调一致。去年针对未邀请以色列仪式，7国集团的一些大使表示担忧，并出现由代理人出席的情况。2024年在美国向日本长崎投下原子弹79周年之际，长崎市于当年8月9日在和平公园举行长崎市原子弹轰炸遇难者悼念暨和平纪念仪式，以希望在平静而庄严的氛围中顺利举行为由，没有邀请俄罗斯、白俄罗斯参加。此外，此仪式邀请了巴勒斯坦代表，但没有邀请以色列驻日大使，因此美国等7国集团除日本以外的6国大使都没有参加长崎的和平纪念仪式。据悉，今年的邀请函中也将包含希望仪式庄严举行的信息。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朝鲜今天周四向日本海发射了数枚短程弹道导弹，专家认为朝鲜可能正在测试准备提供给俄罗斯的武器。法新社说，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宣布，韩国军队发现朝鲜发射了数枚短程弹道导弹，但未说明具体数量。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补充说，这些导弹大约在8:10至9:20之间从朝鲜元山向东海发射，导弹坠入距离朝鲜海岸约800公里的海域。据日本 NHK 电视台援引日本防卫省的话说，这次导弹试射并没有对日本造成影响。菲律宾周四谴责中国海军在争议岛礁附近采取高风险行为，请听林兰的介绍。
菲律宾军方在声明中称，事件发生在本周一，距离斯卡伯勒礁东南约 11.8 海里处，当时正值美菲联合军演期间，两艘中国护卫舰接近了菲律宾艾米利奥哈辛托号巡逻舰，其中一艘紧随其后，另一艘则突然横切其舰首。菲律宾军方谴责中方军舰高风险的动作制造了碰撞危险，并称其具有威胁性和挑衅性。中国则指责菲律宾派遣军舰企图侵闯黄岩岛领海，军方表示已组织海空兵力，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菲律宾船只进行了跟踪监视，警告驱离，并有力有效阻止了其侵入中国领海。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还称，菲律宾方面对事件的描述罔顾事实，混淆视听，企图误导国际认知。据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成员洛培兹表示，中国护卫舰一度距离哈辛托号不到100米，而另一艘横穿其舰首的中国舰只距离仅约180米，使其在如有紧急情况发生时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法新社报道指，中国与菲律宾一直存在南海主权争议。黄岩岛是南沙群岛中一片露出水面的岛礁，自2012年被中国控制以来，成为两国争端的热点。去年6月曾发生中国海警持刀棍和斧头阻止菲律宾海军向驻守在南沙第二托马斯浅滩船只运送补给的事件，一名菲律宾水兵在冲突中失去了一个手指。美菲每年举行名为肩并肩联合军演，今年的主题是设想大规模战斗场景训练，军演预定于本周五结束。
以色列威胁将对伊朗领导人采取他们对加沙哈马斯所采取的行动，请听倪楠的介绍。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8日星期四威胁称，以色列将对伊朗领导人采取对加沙哈马斯所采取的行动。四天前被认为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叛军对特拉维夫机场发动了袭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一份声明中警告资助、武装和运营胡塞恐怖组织的伊朗领导人，称其代理体系已经终结，邪恶轴心已经崩溃，这些伊朗领导人负有直接责任。他还扬言，类似于在以色列，在贝鲁特针对真主党，在加沙针对哈马斯，在大马士革针对阿萨德，以及在也门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也同样可能在德黑兰发生。以色列国防部长同时指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向以色列开火，将会遭受重创。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应对任何行动的准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两天前宣布，美国将停止轰炸也门境内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并称该组织已经同意停止袭击美国船只。特朗普这一声明的次日，也门胡塞武装称其与美国达成的停火协议并不包括放过以色列，并随后表示他们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
印度和巴基斯坦周四互相指责对方实施了无人机袭击，这加剧了呼吁这两个核大国缓和局势的国际社会的担忧。周四在克什米尔度过一个较平静的夜晚之后，与印度接壤的巴基斯坦主要城市拉赫尔被断断续续再次响起的爆炸声惊醒。印度声称已炸毁部署在那里的防空系统。新德里称，印度此举是为了应对巴基斯坦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夜间袭击。巴基斯坦军队则称，迄今已击落25架以色列制造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由印度飞往至少巴基斯坦的9个城市。另据消息，据法新社观察，周四临近中午的时候， 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烟囱冒出了黑烟，这意味着红衣主教们在今天上午进行的两轮投票并未选出新的教皇。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下面请听林兰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5月8日是盟军战胜纳粹德国欧洲二战终战80周年纪念日，而这一影响世界近现代格局的重要日子，在今天的欧洲和世界被不同的政治现实所映照，各国纪念和话语表达不尽相同。法国将5月8日定为全国假日，每年都举行隆重的纪念。今年由总统府主导的纪念活动集中于总统马克龙下午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戴高乐将军雕像前敬献花圈，在凯旋门下重新拨燃无名战士火焰等，纪念缅怀数百万二战的死难者。而在法国东北部的兰斯市也提前举行了地方性的纪念活动。80年前的5月7日凌晨，德国在这里与盟军签署下了第一份投降协议，而由于该协议签署地处美军控制区，没有苏军代表在场，而引发斯大林强烈不满，因而才有了5月8日夜间在柏林的第二份投降签署仪式。由于时差的关系，莫斯科当地的时间已为5月9日，由此俄罗斯将5月9日定为胜利日，每年都会举行盛大阅兵纪念。在乌俄战争持续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今年在红场的庆祝活动，为莫斯科提供助力。俄罗斯从一开始就将对乌克兰的侵略描述成为反现代的新纳粹战争。周四，普京在会见习近平时说，我们与中国朋友一道，坚决捍卫历史真相，保护战争年代的记忆，抵制新纳粹和军国主义的现代表现。而习近平则说，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将共同努力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这里暗指美国。他说，两国将共同推动正确看待二战历史，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坚决捍卫中俄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共同推动构建平等有序、多极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周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欧洲终战日发表讲话，他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对抗俄罗斯的邪恶，坚定有力地与之战斗。他在讲话中谴责俄罗斯此刻举行盛大的阅兵是谎言和厚颜无耻的展示。尽管普京宣布在纪念期间停火三天，从5月8日凌晨起生效，但乌克兰方面周四早间声明说，俄军仍在当晚使用了制导导弹袭击了苏梅地区。基辅的打击虚假信息中心发言人在声明中说，俄罗斯违反了其自封的停火，袭击了苏梅地区，并称苏军在东部战线和哈尔科夫州也没有遵守临时停火。不过在乌克兰空军的另一项声明中则说，从国际标准时间周三晚9点至周四5点期间，乌克兰领空没有发现导弹发射或使用攻击无人机的记录，这种情况实属罕见。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对于二战终战的纪念其实也各不相同，由于解放的日期并不相同，因而选择庆祝纪念日也不同。比如荷兰将5月4日定为全国追思日，5月5日为庆祝解放日，意大利则将4月25日定为解放日，以纪念1945年意大利北部几个城镇爆发的反法西斯民众起义。比利时早在50年前就取消了将5月8日作为法定假日，而是将两次世界大战的纪念活动统一在11月11日举行。不过近年来，一个由历史学者人权及工会组成的5月8日联盟正在推动恢复这一纪念日。倡议人士指出，当今极右翼在欧洲兴起，更凸显出纪念二战胜利与反法西斯主义的迫切性。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5月8日并非法定纪念日，但特朗普今年公开表示应该纪念美国对二战的贡献。他强调说，没有美国的投入就没有欧洲的解放，呼吁向那些给我们带来胜利的人致敬。在台北，今年也首次在5月8日纪念欧洲战胜纳粹周年。总统赖清德出席了在台北宾馆举行的仪式。面对美国、英国、欧盟以及加拿大和日本等多国驻台外交官，他致辞表示说，台湾与欧洲一样，正面对新极权集团的威胁。他说，二战惨痛的教训告诉大家，姑息只会让侵略者食髓知味，膨胀出更大的野心和自满的力压。路透报道指，赖清德讲话中虽没有直接点名中国或俄罗斯，但显然影射了当今台海以及乌克兰所面临的局势。赖清德在讲话中指出，此时纪念欧战胜利具有团结反侵略，自由民主需靠实力守护，以及切勿对侵略行为掉以轻心等三大意义。他呼吁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与国家，在风险成为危机、危机变成为对外扩张的野心之前，紧密团结，以守护人类的尊严和价值。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8日，法国的又一个公共假日，多数日报不发行印刷版。不过，《费加罗报》、《回声报》和《十字架报》分别在各自网页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内容分别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莫斯科，称赞两国关系，中美重启高层贸易对话，令全球市场如释重负，以及中国与梵蒂冈之间数十年纷争造成的复杂且脆弱的关系。费加罗报报道了习近平前往莫斯科出席二战胜利80周年活动的消息。该报指出，这次访问是在中俄关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展开的。本次访问时间点敏感，凸显两国关系的战略韧性，也体现了俄罗斯与中国在应对西方时的伙伴关系。在周日播出的纪念其上任25周年的纪录片中，普京特别强调了与北京伙伴关系的战略性质。他强调说，中俄国家利益一致。习近平则于周三在俄罗斯媒体上发表文章，呼吁共同维护双边关系，并指出要以中俄战略合作的决心和韧性，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外，北京与华盛顿将于周末开启新一轮贸易谈判。回声报和费加罗报分别注意到亚洲股市做出的正面反响。回声报指出，在经历数周激烈的贸易争端与报复性关税升级之后，中国与美国终于将在本周末启动首次贸易谈判。尽管双方都不看好此轮会谈能达成重大协议，但这标志着两国重启沟通、寻求缓和紧张局势的重要一步。报道指出，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了一系列高额惩罚性关税，最高达到 145%， 中方则以最高 125% 的关税进行对等反制。这场关税战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在最近数周急剧下降。许多在中国组装产品的美国主要品牌和分销商不再能够在美国经济地销售其在中国组装的产品。在中国的多个地区，供应商因美国订单下降而受到沉重打击。回声报记者写道，中国政府喜欢将自己塑造为自由贸易的新捍卫者，因此官方在宣布本次会谈时表示，出于全球期待以及对中美产业与消费者利益的考量，中国愿与美国重启对话，但也发出警告说，绝不会在核心原则问题上让步，同时要求美国承认其单边加税政策带来的严重负面后果，并展现实际的合作意愿。中美将启动会谈的消息引发亚洲金融市场普遍反弹，显现了投资者对局势缓和的积极预期。韩国、上海和澳大利亚等地的股指均出现上涨， 尽管主要金融市场对中美开启谈判做出正面反应，但没有人相信关税会回到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的水平。费加罗报则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针对中美即将开启新一轮谈判的前景，亚洲股市整体表现谨慎，市场在乐观与观望之间摇摆。分析人士指出，鉴于全球经济环境仍具挑战性，以及美联储维持强硬立场的可能性，亚洲多种货币涨势恐怕难以维持。此外，在133名拥有投票权的枢机主教云集梵蒂冈西斯廷教堂举行秘密会议，选举新的教皇之际，十字架报载文分析了中国与梵蒂冈复杂且脆弱的关系。该报指出，尽管中国与梵蒂冈在2018年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临时协议，但由于台湾问题以及对地下教会的打压，双方关系依然复杂且充满分歧。梵蒂冈是目前唯一仅存的与台北保持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这是北京所不能容的。另外，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行宗教国有化政策，设立由政府控制的爱国教会，意味着中国天主教直接由北京管理。报道指出，中国1000万至1200万天主教徒长期以来面临两难境地，或加入爱国教会，或选择效忠教皇的地下教会。他们经历了共产党政府的殉道、多年的迫害和镇压。2013年，方济各当选教皇后，引发了一场变革。方济各努力与中国改善关系，包括推动2018年的主教任命协议。不过，在部分人眼中，这一协议过于向中国妥协，可能牺牲地下教会的信徒。报道最后指出，这项协议很脆弱，仍属临时性质。未来，中梵关系仍将面临台湾地位等根本性难题的挑战。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友好，法国南部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将在5月13号至24号举行，届时将向公众展示世界各地的影片。今年的第78届影节中有6部非洲影片参展，这些影片涉及历史剧、社会剧和惊悚片。继处女作《无花果树下》大获成功之后，法国突尼斯女导演艾丽奇·谢西里携新片许诺天空重返戛纳，该片入围一种关注单元，这部全新的剧情片也有幸作为这一竞赛单元的开幕影片。影片带领观众走进玛丽的世界，她是居住在突尼斯的科特迪瓦牧师，她向两位年轻的女子敞开了家门，一位是追求美好未来的母亲娜奈，另一位是意志坚定的大学生朱莉。在当收留了一位幸存的小女孩肯扎后，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重组家庭在日益令人担忧的社会环境中努力前行。许诺的天堂探讨了团结、移民和身份认同等主题，因为近年来在突尼斯撒哈拉以南地区移民的处境越来越岌岌可危。埃及导演莫拉德·穆斯塔法执导的新片《飞不走的阿伊莎》讲述了26岁的索马里籍护理员阿伊莎的故事。她住在开罗的埃因舍姆斯区，这里是大量撒哈拉以南移民的聚居地。该片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影片探讨了不同社群控制街区的帮派之间的暴力紧张关系，以及当局的无动于衷。在执导了三部短片之后，莫拉德·穆斯塔法的首部长片以亲密而深刻的视角展现了埃及移民所面临的挑战，突出了那些经常被忽视和无视的社群现实。 影片讲述了导演童年时期生活过的街区故事，以及在那里生活的移民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导演在2023年戛纳影评人周放映的短片《我承诺给你天堂》就已讲述了埃及的撒哈拉以南移民的艰辛旅程。他还凭借这部短片获得了今年瓦加杜古泛非洲电影电视节的耶内加奖，继2016年穆罕默德·迪亚布执导的《碰撞》一片后，埃及凭借这部新电影重返戛纳影节。入选本届影展电影制片人双周展单元的《不屈不挠》是喜剧演员托马斯·恩吉约尔的新片，这部影片可谓是峰回路转。习惯于创作喜剧的吉恩·约尔这次创作尝试犯罪惊悚片的黑暗风格。该片灵感源自莫斯科列维·布考特的纪录片《阿比让的罪行》，讲述了比隆警长调查喀麦隆·温雅德的一名警官被杀事件的故事。随着调查的深入，警长发现面临的道德和伦理困境将自己推向极限。通过扮演比隆警长这个复杂的角色，吉恩·约尔质疑了在一个腐败和暴力横行的社会中法律和道德的局限性。这部完全在温雅德拍摄的影片似乎已经赢得了导演双周评审团队的青睐。团队称，托马斯·恩吉约尔绝对是不同凡响的。他不仅是一位导演，也是一位出色的演员，整个演员阵容都恰到好处。虽然出乎意料，但我们很高兴能看到这部喀麦隆电影。由阿基诺拉·小戴维斯执导的《我父亲的影子》一篇无疑是尼日利亚电影的一个里程碑，它是首次入选戛纳影节官方评选的尼日利亚电影。影片以1993年尼日利亚总统选举为背景，在多年军事统治后举行了意在恢复文官政府的总统选举，然而被认为是当时该国最自由的此次选举却被时任国家元首的伊普拉辛·巴班吉达将军取消了，这引发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并导致该国社会的长期不稳定，约有100人在示威中丧生。在这部影片中，导演讲述了一对年轻的兄弟在拉各斯这座大城市的动荡环境中度过的一天。这部半自传体作品深入探讨了尼日利亚历史上的这一动荡时期复杂的家庭和政治动态。由兰德·马鲁菲执导的26分钟短片《矿》将在戛纳最资深的影评人周单元中放映。影片以摩洛哥的一个矿业小镇杰拉达为背景，在那里的矿业开采虽然早在2001年就已经正式停止了，但非正式的开采仍在继续。通过对矿井采矿的再现，矿一篇让观众了解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影片采用合作拍摄的方式，让杰拉达的居民直接参演，展示自己的生活。这种真实的展现突出了当地社区的韧性和机制。该片是法国摩洛哥视觉艺术家兼导演兰达·马鲁菲的第五部短片，由埃及导演纳米尔·阿普杜勒·梅西执导的《西哈姆之后的生活》入选戛纳影节阿西的单元。女导演的上一部作品《处女科普特人和我》在2012年上映，影片以幽默的手法探讨了他与祖国和科普特家庭的关系。今年的最新亲情纪录片讲述的则是在母亲西哈姆突然去世后，纳米尔对童年和邻居的回忆。通过调查自己在埃及和法国之间的家族历史，导演探索了哀悼、记忆和身份等主题。这部电影是对西哈姆的感人致敬，同时也是对失去亲人持久影响的反思。影片通过家庭档案、见证和沉思的片段来重建了对导演姊妹的回忆，这是一次自省之旅。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聚焦非洲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总部位于慕尼黑的欧洲专利局这个周二公布了2025年全球十大青年发明家的名单，他们是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430多名30岁以下的青年发明家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由于该奖项旨在推动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获奖的项目均围绕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态环境展开。今年获奖的名单中引发关注的是来自中法两国的学者的两大发明。首先是发明从废物中提取稀土的拥有法国与美国双重国籍的化学家玛丽佩莱，其次是发明对海运船只的碳排放进行捕捉技术的旅居英国的中国学者温柔佳女士。获奖者将于6月18日在冰岛的雷克亚维克领取奖项。28岁的玛丽佩兰出生于美国，父母均为法国人，她是此番获奖的唯一的一名法国人。玛丽佩兰曾经在法国的图鲁兹、巴黎和美国的波士顿以及瑞士的苏黎世学习，目前正在创办一家名为 Recover 的初创公司，试图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产业化。玛丽佩兰开发了一种比现有的提炼稀土的方法更快、更清洁、更可持续的技术，主要用来提炼一种叫做铀的稀土。铀是17种正式列出的稀土元素之一，这种元素以其发光的特性而闻名。按照玛丽佩兰的说法，铀非常独特，因为它拥有非凡的发光特性，因此我们在所有的荧光应用、电话、电脑屏幕以及各种灯具中都能够找到它。之所以要致力于研究铀的回收，这是由于在自然状态下铀的浓度通常非常低，一般而言提炼一吨的稀土就会产生超过2000吨的废物，这就是为什么起源于欧洲的稀土提炼活动很快就被外迁到环境标准更低的中国。玛丽佩莱选择在铀浓度比天然矿石中的浓度高出20倍的地方寻找铀，并且改善了对它的提炼技术。他解释说，它的回收工艺主要分为三个步骤。他就回收灯泡中的铀举例说，首先是回收低耗能灯泡中打开时发光的白色的发光粉，将其与玻璃分离，然后将该粉末溶解在酸中以获得含稀土的溶液。第三步就是向混合物中添加另一种化学物，称为是提炼剂，提炼出接近纯体铀的元素。他还幽默地解释说，这就有点像制作披萨面团，如果要从面团中提取已经溶解的盐，就需要对盐粒进行高选择性的处理，这就是我们使用这种提炼剂的功能。玛丽佩兰去年11月份完成论文答辩之后，便携手与他的老同学，在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导师的指导下，联手创办了这家新创公司。在今天，稀土与其他稀有金属已经成为全球各国纷纷抢夺的战略性原材料的背景下，玛丽佩兰的上述发明自然引发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另一大引发舆论瞩目的发明来自一家注册在英国的新创公司，名为 Seabond。该公司开发出一种能够从船舶的废气中捕捉二氧化碳，并将捕捉到的二氧化碳转化为固体石灰时储存的碳捕捉系统，而且该公司还将其技术模板化，便于在海运船只上改装，从而可能为海运业提供了更加现实可行的减排方案。西泵的公司的创始人是来自中国的今年29岁的温柔佳女士，以她的合作伙伴拥有瑞典与加拿大国籍的30岁的阿丽莎·弗雷德女士，他们两人在英国的大学结识，并于2021年共同创立了 Seabond 的公司。他们的目的是要寻找减少海上碳排放的实用的解决方案。两人多对气候环境活动感兴趣。阿丽莎·弗雷德克松女士致力于寻找海上运输的替代燃料，而温柔佳女士则是凭借其在应用数学和人工智能方面的专业知识，设计了一个模块化的碳排放 捕捉系统，适用于已经运营的船舶。他们在伦敦的车间设计并且完善了几个原型之后，便在海上进行大规模的试验。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的系统在一艘商业货船上进行了测试，二氧化碳的捕捉功率可以达到 78%， 而且他们设计的系统在捕捉二氧化碳的同时还能够过滤废气中的 90% 的硫排放。鉴于目前全球的海运领域的碳排放占全球总排放的 4%， 鉴于目前已有的碳捕捉技术不仅代价昂贵，而且功力有限，海运行业的减排措施的讨论往往集中于使用绿色燃料。不知希望的公司的最新发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海运业的减排带来推动作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环保天地节目，介绍的是欧洲专利局公布全球十大青年发明家的名单，中法学者榜上有名。此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中华世界。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中华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格奥尔基耶娃近日在美国洛杉矶米尔肯研究所全球会议上表示，中国急需加快结构性改革，摆脱对出口的高度依赖，转向以消费和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他认为，对中国而言，在当前经济放缓和内外挑战交织的背景下，北京需要快速应对多项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和政府干预机制方面做出必要的努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中国经济转型需要聚焦四大关键方向，首先就是减少对出口拉动的依赖，转而强化内需和消费；第二是尽快修复陷入低谷的房地产市场。其三是提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比重和质量，第四是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释放市场的活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对路透社强调说，上述提到的这些改革不仅关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影响其社会稳定和民众的信心。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承认，在中国房地产危机和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可能很难迅速削减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持续实施的关税政策也加剧了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需要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加剧的背景下，妥善处理和自身的主要的贸易伙伴的关系。面对这样的情况，北京并未放缓对外经济合作的步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重申，中国愿意和欧盟深化合作，扩大开放，推动中欧关系稳定发展。他强调，中欧加强协调不仅有利于双边的繁荣，也有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5月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确认说，中国欢迎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造访中国，出席中欧高层会晤。林健表示，会议期间中国和欧盟代表将会围绕着战略、经济、生态和数字等议题展开深入对话。目前欧盟高层的具体访华日期尚未公布，但大概会在7月举行。本次中欧峰会的筹备正值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紧张之际，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华采取的关税措施使中国加快与欧洲等经济体的合作步伐。路透社引述未具名的分析人士的观点，称中方希望通过强化和欧盟的关系，缓冲和对冲美国政策带来的经济压力。而在面对美国不确定外交政策的背景下，欧盟也正在同样寻求着对外合作的路径多元化。习近平在他的讲话当中重申了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支持，对单边主义和所谓的霸凌行为的反对。路透社称，舆论普遍认为习近平的这一表态是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的回应。中国希望通过与欧盟深化战略沟通，增进互信，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欧双边的关系更加稳健。
在绿色转型和数字化发展的方面，中国也在加快着步伐。中国官方表示，将会继续加强和欧盟在环境保护和数字技术领域的合作，预计本期双方的峰会期间将在这些议题上达成更多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期还宣布解除对5名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这些议员曾因批评中国在新疆的政策而被北京制裁。本次中国解除了相关人员的制裁，被解读为其在处理中欧分歧方面展现出更加务实的姿态，也为中国和欧盟深化经贸和政治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在推进对外合作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努力提振本国的经济。五一劳动节假期期间，中国国内游客达 3.14 亿人次，同比增长了 6.5%。虽然说这一数字显示出旅游和餐饮消费有所回暖，但是据路透社的报道，人均消费支出同比仅增长 1.5%， 远远没有恢复到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消费者的信心仍显疲弱。此外，中国服务业复苏的步伐也面临着挑战。根据财新和标普全球发布的数据，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已经降至了7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示出新订单增长显著放缓，受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疲软影响十分明显。服务业复苏乏力，令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在中国，消费者信心仍然受到房地产市场不振、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及收入增长缓慢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尽管中国政府陆续推出了例如消费券等刺激措施，但一些经济学者指出，这些政策的长期有效性仍待观察。荷兰国际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宋林对路透社表示，提升服务供给质量和扩大消费的渠道才是刺激内需、推动经济可持续复苏的关键。总体来看，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国和欧盟的关系稳定发展，在当前全球局势日益不确定的背景下显得十分重要。如何在转型过程当中平衡内外部压力，稳定经济局势，将会是未来的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全球性经济布局和欧盟的需求高度相符，这不仅在海运领域得到了体现，而且在汽车、制药、钢铁等行业也势必会带来深远的影响。面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双重压力，欧洲需要考虑如何才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全球市场份额。曾任欧洲议员的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斯卡尔本奇近期指出，如果说特朗普的第一总统任期令全世界震惊，那么他的第二次总统任期才刚开始没多久，就已经让许多国家和地区感到深深的恐慌。无论是在国内政策的推动上，还是在全球关税政策的施行上，特朗普的种种决策似乎都在挑战着国际秩序和全球的稳定。从他的治理风格来看，特朗普似乎倾向于依赖经济实力的威压，这让原本关系就时好时不好的中国与欧洲再一次决定更加紧密地走到一起，合力应对全球化动荡的未来以及新的政治格局。通过推行更加单边主义的政策，特朗普不仅削弱了美国和传统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更是激化了全球贸易战，尤其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在美国国内经济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社会不稳定及政治极化的背景下，特朗普试图通过加强关税政策、缩减美国在全球的军事投入等措施，来让美国优先的战略实现落地。对于欧洲来说，特朗普的政策无疑带来了深远的打击，尤其是美国在全球事务当中逐渐采取更加孤立的态度。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解散国际组织的举动使得欧洲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和美国的撤军决定，同时也为欧洲提供了转型的机会。 美国自1945年以来在国际军事、经济、文化及技术方面的主导地位或许正在松动，这对于欧盟来说，独立意识的觉醒或许能够激发出新的动力和发展契机。事实上，这一趋势也为欧洲在全球事务当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提供了机会。在这样的全球格局变化当中，欧洲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潜力使其在未来国际关系当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中华世界，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接下来还是请听由倪楠主持的健康实践。
综合处方杂志《费加罗报》20分钟报的报道，长期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可能带来健康方面的潜在风险。这类药物通常用于治疗胃灼热和胃酸倒流等消化系统疾病，因此引发了许多长期依赖此类药物的患者对于其长期使用是否安全的深刻思考。质子泵抑制剂通常用于治疗胃灼热、胃酸倒流、餐后不适、长期使用非甾体抗炎药、胃十二指肠溃疡等症状和疾病。常见的药物包括奥美拉唑、兰索拉唑、艾索美拉唑、潘托拉唑和拉贝拉唑等，每年在法国有超过2000万人使用此类药物。这些药物的确在缓解胃部不适和相关症状方面非常有效，但也伴随着一些严重的潜在副作用。正如独立医学期刊《处方》在最新一期当中指出的，长期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可能会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法国卢瓦尔大西洋省圣赫尔布兰的肿瘤学专家让·吕克劳尔教授表示，质子泵抑制剂和胃癌之间的联系并非是新鲜事儿。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动物实验就已经表明，长期使用这些药物可能会促进胃内良性肿瘤生长。这一发现一度导致这些药物上市进程的延迟。自从质子泵抑制剂问世以来，多个流行病学研究也曾提出过这些药物可能会增加胃癌的风险，但是结果不一，且尚未完全解释清楚。2017年，针对35万多名患者的一项研究首次提出了关于长期使用质子泵抑制剂的健康风险。当时的研究发现，长期使用质子泵抑制剂药物的患者比那些使用 H2 受体拮抗剂，例如雷尼替丁、阿赞达等药物治疗的患者死亡率要高出约 25%。 H2 受体拮抗剂是另外一类常用于缓解胃酸倒流和胃灼热的药物。2023年，另外两项研究进一步表明，对于那些曾经接受过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治疗的患者，如果他们在治疗期间使用了超过6个月的质子泵抑制剂，其患胃癌的风险增加了4倍。尽管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长期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可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但到目前为止依然很难去准确评估这种风险对于个体的具体影响。事实上，胃癌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疾病，而且其发病率在过去20年里已经有显著下降，但是由于每年有大量患者使用这些药物，即便是微小的个体风险，在整体人群当中也可能积累成显著的健康问题。对于长期使用质子泵抑制剂的患者来说，除了患胃癌的风险，其他已知副作用依然不容忽视，特别是长期使用时可能会引发一些严重健康问题。已知的副作用包括胃肠道的细菌感染，尤其是消化道感染、骨折、铁、维生素 B12 和镁的吸收障碍，进而导致贫血等问题。此外，长期使用质子泵抑制剂还可能对肾脏功能造成损害。一些研究还指出，这类药物与其他药物之间可能会发生不良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一些口服抗癌药物。由于这些抗癌药物的吸收依赖胃酸，质子泵抑制剂可能会影响这些的吸收效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药物也可能影响通过静脉注射的免疫治疗药物的效果。鉴于上述副作用的潜在风险，医学界普遍建议患者在使用质子泵抑制剂的时候，应当定期评估药物使用的必要性，并避免长期无节制使用。对于短期治疗，质子泵抑制剂依然能够发挥显著效果，但若超过8个星期，患者便应该开始谨慎地评估药物的长期使用是否仍然合适。尽管质子泵抑制剂在缓解胃酸倒流等症状方面有效，但一旦停药，往往会发生反跳效应，使得症状迅速复发，导致患者不得不继续服药。因此，医学界建议患者通过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来减少对 药物的依赖，例如避免吸烟、减少酒精摄入、饭后避免立刻躺下等，均有助于缓解症状，从而减少长期用药的必要性。总体来说，虽然质子泵抑制剂在短期内对缓解胃酸倒流和胃灼热等症状具有显著疗效，但长期使用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风险，因此患者在使用相关药物时应谨慎对待药物的使用时间，并在医生指导下调整治疗方案。对于那些确实需要长期使用的患者，定期评估疗效和潜在风险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健康时间，一起来关注了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是否会促进胃癌的发生。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届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琳琅主持，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播出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首饰箱的秘密》第60课。本次播音将随着法语课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再见。
L'affaire du coffret. Dernière.
收场的一天终于到了，大家都待命行动。我们很好的藏在小卡车里，而且清楚的看到沙滩和小海湾。那个 galant， 但是我看不到那家。
Test, vous m'entendez? Lucas, Etienne.
那家。
Allez, chin chin, ma belle.
Vous entendez, Daniel? Oui.
Vous m'entendez aussi?
Très bien.
Bon, j'y vais.
我多么盼望大家明天都活着。
OK, j'ai le mot. À gauche, dans le rocher blanc. OK, je vois le coffret. J'y vais.
À gauche, dans le rocher blanc. 总而言之，在左边，正好在我们的小卡车下面。
Aïe, le soleil, mes yeux, c'est foutu.
糟糕，那家不舒服。因为他的眼睛。
Attention, il y a un homme sur la plage.
啊，一个男人，在沙滩上。
Lucas, restez là, Lucas.
我来了，我来了，娜姐。来了，左边。À gauche, à gauche. 啊，左边哪儿啊？娜姐，哎，在这儿，哎。对，就是这一个纸箱子。
Elle n'est pas seule, évidemment. Son amoureux est là.
Hein? Jean-Pierre.
Ne bouge pas. Tu es armé.
Jean-Pierre.
Viens, ma Nadia. Tout est pour toi.
Non.
Toi, reste là. Nadia est à moi. Ma princesse, vite.
Jean-Pierre, non.
Jean-Pierre, tu es fou.
Non.Jean-Pierre, non!
Laisse-moi, tu me fais mal!
Nadia!
Tu es fou, tu me fais mal!
Non, Jean-Pierre, non!
De la rue! Laisse tomber ton arme!
Nadia est à moi, gardez le coffret!、Oh!
Merci derrière! De la rue, c'est fini!
Nadia, ça va?
Ça va. Et Jean-Pierre? Ah, il est fou!
C'est fini. Chut, viens.
Lucas, vous êtes fou. Nadia, ma petite fille, ça va?
Bravo, Lucas. Tu as le coffret?
Tu es à Chouchian. Le coffret. Voilà.
La bague.
Avec les initiales.
A-M-G-S.
Lucas, vous êtes terrible, hein? Mais Bravo, fiston. Alors, vous allez rentrer chez vous?
Chez lui?
En Chine. Ah non, 我将留在法国，和娜佳在一起。与其写关于乔治桑的文章，我要写一篇关于这次疯狂冒险的文章。同时，我等着成为我的报纸在法国的特派记者。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j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RFI